好，我哋今日继续同大家嚟到思想呢个腓立比书俾我哋嘅教导。呢封嘅书信咧，系保罗喺罗马坐监嘅时候，佢写俾教会嘅。咁啊，我哋请大家嚟到系听我读两次嘅经文。今日我哋要一同嚟到思想嘅，就系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同埋第二两节。保罗开始在这张圣经里面呢，是教导他们关于教会的和谐合一的真理。教会需要在这个末世混乱黑暗的时代里面来到是显明，在这个年代里面显明教会那种的和谐合一是整个的社会整个国家所需要效法和所需要呢去学习嘅。所以我哋相信呢一段嘅经文咧系非常重要，亦都让我哋喺呢个地方一同学习教会嘅和谐同埋合一。呢段嘅经文咧话第一节，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保罗在罗马的时候，他发现罗马教会是一种的情况，就是他们甚至传福音呢都是为了互相的嫉妒来到是传福音。教会没有和谐，教会没有合一，教会有纷争。我相信当保罗在罗马坐监的时候，他听到罗马教会有什么情况，一定是很心伤很难过。但同时呢，他积极乐观地看到在这样的情况里面呢，神仍然恩待福音工作，神仍然使用罗马的教会。所以当他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他思想到这个教会亦都呢有咁样嘅危机。虽然我哋睇呢封信表面上面呢腓立比嘅教会未曾有呢个好明显嘅纷争混乱。但保罗知道人性呢、这个可能性呢随着时间嘅过去呢係会越嚟呢係越明显嘅。所以保罗係提醒佢哋要怎样追求在教会里面那种的和谐合一。教会和谐合一，保罗很着重，就是因为他知道末世的时代是一个是混乱充满冲突的一个的年代，人际关系崩溃的时代，人需要别人，人需要彼此有好的相处。但末世的时代呢，正是在这方面撒旦工作，罪在我们的心中来到运行作工，以致我们不能够呢懂得跟我们周围的人有一种和谐合一的生活。所以保罗呢是特别着重到教会那种和谐合一的见证，因为整个混乱的社会黑暗的时代都在说找在哪里我们可以找到一个丰盛和谐合一的群体我们可以参与呢。所以在末世的时代，我们看到耶稣特别在马太福音24章很清楚的给我们看到整个社会文化的气氛呢是一片的混乱，一片的黑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是不断的破裂的。在这个末世的时代，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是一个政治黑暗的时代，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是一个社会黑暗的年代。因为耶稣基督讲到不法的事增多，人要彼此互相的践踏，爱心是逐渐的冷淡，社会的黑暗，还有宗教上面的黑暗， 假基督、假先知的出現，離道反教的事情。所以耶穌預言末世的年代的時候，是講到社會的崩潰、國家的崩潰，幾咁可惜的事情。就算香港最近我們都經歷到所謂香港的大撕裂，是不是？香港的大撕裂在家庭裏面我們發生有爭拗，在我們工作的地方，我們不同的政見的人，我們大家互相的攻擊。我們看到在這樣的情況裏面，香港的人我們正是經歷很多的爭拗，很多的不和，很多的衝突。在這樣的情況裏面，教會更加需要求主憐憫我們，給我們有和諧合一的見證，能夠給到這個撕裂的社會看到，在教會的裏面我們可以找到神所要我們的那種和諧合一的生活。當神創造這個世界的時候，這個和諧合一的神呢，祂是創造一個和諧合一的世界。但當罪入了這個世界的時候，我們看到這個世界呢變成混亂，變成黑暗，變成充滿了衝突的一個的世界。先呢是我們發現罪叫人成為一個自我為中心、自私自利的人。一個自我為中心、自私自利的人呢，只是想到自己的好處，而要建立自己的快樂呢，在別人的難過上面。這個是一個充滿罪惡的世代，特別末世的時代呢，我們所見證的一種社會文化的情況。當人自私自利的時候，家庭失去愛和照顧，所以很多家庭都有嚴重的問題。父母虐待自己的子女，子女長大之後呢，是刻薄自己的父母，在很多方面呢對父母沒有好的照顧，所以家庭失去和睦。群體的生活呢，無論在哪個的層面、在哪個的地方，都是充滿了互相的欺凌。高年班的同學欺負低年班的同學，學校的情況是這樣，在所謂紀律部隊裏面都失去紀律。所以最近的消息講到呢，香港的消防隊裏面都是有欺凌的個案。我們常常在電影啊、其他的報道裏面看到美國那麼先進的軍事的國家，但在他們的軍隊裏面都是充滿了欺凌的事件。這個就是讓我們看到保羅預言在末世的時代那種的混亂的情況、那種黑暗的情況。在提摩太後書第三章，保羅說呢，那時這個末世的時候呢，那時人要專顧自己，當人專顧自己的時候，一切的不和諧、一切的衝突就出現了。那時人要專顧自己，貪愛錢財、自誇、狂傲、違背父母、忘恩負義、心不聖潔、無親情、不解怨、好說謊言、不能夠自約、性情凶暴、不愛良善、賣主賣友、任意妄為、自高自大。但我們看到保羅這些這樣的形容，關於末世時代人心那種惡劣的情況呢，給我們看到這些含能呢都是社會不和諧、家庭有問題、學校裡面任何我們的職場裡面 那種的衝突，那樣的 互相欺負呢，都是來自人的穿顧自己，然後呢忘恩負義，心不聖潔，母親情不解怨，這都是末世時代人心的情況。保羅講到後面的時候呢，他說愛宴樂、只顧自己的人呢愛宴樂不愛神，有敬虔的外貌卻失去敬虔的實意。保羅說這些人呢你要避開，他寫信呢是給過這個的提摩太。所以讓我們看到末世的時代，聖經早已經預言是一個充滿了不和諧，充滿了衝突，充滿了互相爭鬥的一個的社會。所以保羅何等渴慕他所傳福音所牧養的教會是有一個和諧合一的見證。所以我們看他怎樣教導呢，腓立比教會怎樣追求這個的和諧合一的見證。第一節，在第二章第一節剛才我們讀的經文話，所以在基督裡若有什麼勸勉，愛心有什麼安慰，聖靈有什麼交通，心中有什麼慈悲憐憫。一連氣保羅講到四種的我們教會能夠得著和諧合一那種的根基。起屋最重要的基礎，所以教會要尋求和諧合一的見證，我們需要一個基礎。那個基礎呢不是人的努力，我們說基督徒我們有需要好的，我們要面子，我們需要教會和諧合一，給到這個世界的人看到他們應該參加教會，他們應該呢加入這個群體。究竟這個是不是人的努力呢？信徒在教會裏面的努力的結果呢完全不是，而是神的恩典臨到我們，神的恩賜給我們。在教會裏面我們信主之後有這四種恩賜，而這四種恩賜呢激發我們去學習去追求這個和諧合一。所以教會和諧合一的根基呢是在於神的恩賜臨到教會這四方面。這四方面呢又有什麼勸勉，在基督裏面的勸勉。首先我們發現這四個的若果教會在基督的裏面呢如果有什麼的勸勉，然後呢如果愛心有什麼的安慰，如果聖靈有什麼的交通，心中有什麼的若果心中有什麼的慈悲憐憫，這四個的若果原來有這樣的意思。這個不是一個不肯定的講法，保羅的原意呢是肯定的，剛相反是肯定的。當我們信主之後，神給我們有勸勉，也都教導我們怎樣去勸勉別人。當我們信主之後呢，神的愛給我們有安慰，要我們懂得去安慰我們身邊的人。當我們信主之後，聖靈給我們有團契，學習在主裏面的交通。然後呢信主之後我們肯定的是有神的慈悲憐憫在我們的生命裏面，我們懂得以慈悲憐憫去幫助我們周圍的人。所以這四個的若果其實是呢我們記得是肯定的。教會能夠合一就是因為神在這四方面呢給我們有恩典。這裡首先我們要看的呢就是 在主里面若有什么的劝勉，这个劝勉是一种的鼓励，跟下面呢第二个的恩赐呢是有相似的，用字都是很相似的，这个劝勉和安慰的意思很接近。如果有分别的时候呢，就在于这个的安慰是比这个的劝勉呢更有深度，是更强烈的一个用字。所以这里我们第一个的恩赐呢，我们称为鼓励。每个人都需要鼓励，需要别人的鼓励。在一般的生活里面呢，都需要这种的鼓励。然后安慰呢，我们会思想到是当人在患难，当人在逆境，当人在这个的悲伤难过的时候呢，他们是需要别人的安慰。我们在这两方面呢，我们需要学习，需要操练。因此我们看到呢，教会的和谐合一呢，那个合一就跟某些机构、某些组织要求一致的行动、一致的表现呢是不相同的。所以合一呢不是一致，一致就是说呢，好像学生上学，你的校服呢，个个校服都一样颜色的，这个是一致。但教会那种的合一呢，不是这种的行动上面、表现上面那种的一致，而是什么呢？而是在分歧的里面呢，我们能够是仍然是合一的。咁呢个先至系美丽，呢个先至系呢神所教导嘅合一。好似乐队，好似球队一样，前锋打篮球嘅做前锋嘅，佢嘅睇法同做后卫嘅唔同。做前锋呢要寻求入波，系咪？做后卫嘅呢要阻止对方呢唔俾佢入波。所以大家的看法不同，大家的目标不同，但是呢整体整个球队所做的都是一个目的，就是要赢波。乐队都是这样，有很多人弹奏不同的乐器，唱不同的音部，但大家一起的时候是一个很和谐，声音好好的一个音乐团队。所以我们要认识到教会合一不是神出寻求呢，我们要一致的，个个都讲同样的说话，个个呢都开会的时候呢都是同意的，不是这样。而在分歧的里面呢，我们在主的恩典之中，我们去追求那种的合一。这个的鼓励，我们首先看到第一样东西，神是一个鼓励我们的神。好像耶稣基督呢，他来到世界上面给人很多的鼓励，所以很多人呢蜂拥去到耶稣的身边，要听他讲道理。就因为耶稣基督的道理呢是充满了对人的鼓励。譬如他在登山宝训的书，用这个八福给到当时的人呢很大的鼓励。虚心的人有福了，哀动的人呢是有福的，温柔的人是有福的，饥渴慕义的人呢是有福的，怜悯人的怜恤人的人呢是有福的，清心的人呢是有福的，使人和睦的人呢是有福的，为义受逼迫的人呢是有福的。耶稣愿意将福气给过他们，将恩典给过人，所以耶稣提出八福给到当时的人呢心灵里面很大的鼓励。耶稣知道当时的人呢 是生活在黑暗的里面。所以耶稣说他是世界的光，给人很大的鼓励，跟随的人呢就不用在黑暗里面走。当时的人在律法师、法利赛人等等这些宗教的领袖，那种的法规的压迫之下呢，他们的心灵没得到安息。所以耶稣是安慰他们，耶稣基督是鼓励他们怎样是在他那处得到安息。他来要赐给人有真正的安息。当他离开世界之前，他知道门徒的心境，他知道我们跟随他的人呢，我们会有很多的忧愁，为很多事情很多的担忧。所以讲到你心里面不用忧愁，你信神也都应该信我。耶稣是用很多的说话来到安慰当时的门徒，来到是鼓励他们。譬如耶稣知道当他离开世界之后，教会要发展下去是不容易的。所以耶稣老祖呢就在主祷文里面教导，你们祈祷要叫要为神的国度呢先祷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的国要被建立起来。但当时怎样建立神的国度呢？教会只有很少数的人在马可楼上面的祷告。耶稣离开世界之后，只有120个的门徒和跟随主的人，一个咁细的群体，咁弱小的整个罗马帝国里面的一个小的宗教，怎样能够是发展得好呢？而且是被迫害的一个的教会，但是主鼓励帮助他们，特别用我们以前提过的一些的比喻，来到是给当时的人跟随的人看到，教会虽然微小弱小，但要好像芥菜种一样，很快脆就成长成为一棵树，要好像面酵一样放在面团里面，很快脆令到全团呢都发起来。教会就是芥菜种，教会就是面酵，能够有咁样嘅作用，虽然好少好卑微，但神使用嘅时候呢就有发成好大。咁真係呢我哋以前喺呢度都提过，300年之内呢弱小基督教征服整个嘅罗马帝国，个个呢都想做基督徒，个个都想加入教会。这个是神自己的工作。所以耶稣基督是老祖就用这些说话呢来到是鼓励当时的门徒，让他能够勇往直前，不需要惧怕任何的艰难去做神的工作。所以教会的特色呢应该就是信徒互相的鼓励，同埋对其他嘅人嗰种嘅鼓励。所以教会系一个互相鼓励嘅教会。教会唔系一个咧，我哋坐埋一齐，我哋开会嘅时候咧系嘈嘈吵吵嘅一个地方。我哋可以有唔同嘅意见，但系唔同嘅意见，我哋发表之后咧，就等候圣灵自己嘅带领。有我们信服主的带领，我想好像教会建堂的工作一样，是不是都有不同的声音不同的看法。但当我们发现原来 83% 有多的弟兄姊妹呢，在我们的调查里面 都话我哋应该去，应该喺呢个时代为主成就呢件嘅工作嘅时候，我谂我哋有唔同嘅声音，弟兄姊妹，你应该喺呢个地方停止落嚟，系咪？应该同心合意嘅，你都系兴旺福音，为主嚟到建新堂。众人以为美嘅事，我哋要留心去行。如果呢个系众人都以为美嘅事，我哋放低我哋嘅成见，我哋一同去成就呢件嘅工作，才能够荣耀神嘅名。所以教会是一个这样的群体，去追求和谐和合一。我们特别留意这里的用字，两个的用字，这个的劝勉和安慰，其实都是包含了一个字根在里面，就是站在别人的隔离，站在别人的旁边。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的时候讲到他离开，但他差遣圣灵来成为我们的帮助的时候，他有一个字，就是保惠师。我去，但保惠师要来，圣灵要来。为什么圣灵要保惠师呢？因为保惠师这个字也都跟这个的鼓励啊，我们这里所讲的安慰呢，是有一个同样的字根，就是站在人的旁边，站在人的隔离。那这个很重要，特别在今天我们的年代里面，在今天的年代呢，我们有高科技帮助我们呢去跟人接触，跟人联系，我们觉得很好。我们有电话，我们又有这个的电邮啦，依家又有 WhatsApp 啦，系咪？嗱，我谂 WhatsApp 呢样嘢咧，都喺呢个高科技嘅年代咧，对我哋人类彼此之间嘅联系咧，佢系有好大嘅帮助。但系我哋要大家认识嘅咧，喺圣经真理里边咧 ，WhatsApp 呢样嘢咧都唔系足够嘅，因为 WhatsApp 我哋认为哦，如果边个人需要鼓励我，俾个 WhatsApp 佢吓，或者有个符号俾佢，系咪有好处咧？系有好处，系有帮助。你唔得闲去见人啊嘛，你唔知道讲咩说话啊嘛，你俾个符号佢啦，我为你祈祷啊，咁啊，双手咁啊，有一个符号就足够啦。但我们相信呢，在圣经真理里面呢，我们要追求真正的和谐合一呢， WhatsApp 是不足够的，电邮是不足够的。虽然是好，如果我们用得好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应该好好的用这些的高科技带来给我们的方便。但我们要追求真正的和谐合一呢，我们需要去站在人的旁边，意思就是说呢，去了解人家的情况，去明白人家的需要，去能够是站在人的处境那处，去明白他的困难在哪里。如果我们不站在人的隔离，不会站在人的旁边，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真正的去了解人的需要。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我们的 WhatsApp 的意义呢真的不是很大。当主耶稣基督来到世界的时候，其实他要拯救人类呢，不需要来这个 世界，他可以坐在天上，他的手一指的时候呢，就救了所有的人，一个说话就足够了。耶稣不要来到，不需要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他之所以要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就是要与人认同，去了解明白人的痛苦和困难。这个其实就是今天很多时候，当你有需要有困难，你去见官或者你要去上法庭的时候，你找个律师和你一起去， 佢会喺你坐喺你隔篱。原本呢个鼓励呢个字呢，同安慰呢个字呢，系有咁嘅意思喺个树嘅。当你唔知道点样应付警察对你盘问嘅时候，隔篱个律师会教导你。呢句你唔需要答佢，呢个呢你可以答佢。你睇美国啲议会嘅听证会啊，呢啲呢好多时候，就算呢啲嘅议员呢，对国家嘅事情好通晓嘅，都要揾个律师喺呢方面有专业嘅，坐喺佢隔篱，成为佢随时嘅帮助。呢个就系圣经嗰、那个劝勉嗰、那个鼓励嗰、那个嘅意思。当我哋真系喺教会里面操练互相嘅鼓励，唔系互相嘅逼迫嘅时候咧，唔系成日开会讲啲尖酸刻薄嘅说话，令到人听到咧就下次都唔想嚟开会嘅呢啲咁嘅说话，而系啲鼓励嘅说话，好似耶稣基督佢嘅讲道，而家咁多人中意去听佢讲咧，就系佢讲好多鼓励人嘅说话。喺教会里面，我哋大家学习彼此互相鼓励嘅时候，我相信咧，教会一定会成为一个和谐合一嘅教会。我喺教会，无论喺成长班喺咩嘅部门，我参加咩活动嘅时候，我都要成为人嘅鼓励。如果我哋有咩心事嘅时候，教会好容易和谐合一。我谂呢度系保罗嘅意思。鼓励有咩重要呢？喺呢个世代里面，混乱黑暗嘅世代里面，人好需要鼓励。所以有人话咧，这个鼓励是人灵魂的氧气。你身体没有氧气，能够生存得几耐呢？所以灵魂缺乏鼓励的时候，我们的生命都不会流传得太耐。人的心灵会枯竭。所以我们彼此需要互相的鼓励。所以人话咧，有三亿嘅人咧，晚上系饿着肚皮上床嘅。呢、这个世界仲有好多嘅贫穷，需要我哋去照顾。三亿嘅人晚上饿着肚皮上床，你要加上一句嘅话，但系有四亿嘅人咧，每天晚上渴慕得着鼓励去上床。我辛辛苦苦在这个工作上面做了那么多工作，但是只是有人的咒骂，只是有人的悔辱，没有一句鼓励的说话。所以有一个的做会计的曾经发生一件这样的事情，他在一个机构里面辛辛苦苦做了几十年，突然间自杀身亡。那人就很奇怪了，为什么这个人做会计成天都是做自己的事计数，为什么突然间会自杀身亡呢？后来他们明白过来，因为在他的身上呢发现一个的字条，一个的遗书。这个字条怎样讲呢？他说我辛苦做了这么多年，但没有听过一句鼓励的说话，所以他觉得很好泄气，很难过。我尽了我的能力做一个好的会计，很细心的计数，但是呢竟然没有人欣赏。你做错的时候只有人被人骂。所以在这样的情况里面，他不得到鼓励，没有生命的能力，他就这样离开世界。所以难怪幽默大师马克吐温他讲过一句说话，他说一句鼓励的说话可以支持我过两个月的生活。人需要鼓励， 有人鼓励的时候，我们会生活得好一点，生活得快乐一点。林肯总统身为总统，当他被人行刺死的时候，你们看他身上有什么东西呢？除了通常一个男人有的东西之外，他还发现很多个呢剪布在他身上。这剪布是否讲到林肯总统他有什么好的政绩等等，一些报章上面对他有好评的说话，他觉得很需要这些的剪布，所以他将这些剪布代代埋在他身上。总统需要鼓励，我们平凡的人更需要鼓励，是吗？所以教会要和谐合一，第一样东西就是我们学习在教会里面互相的鼓励，这个是重要的。在家庭里面我们都要学习互相的鼓励，父母懂得怎样鼓励自己的子女。今天不知道是不是我们的中国人的文化的影响，很多做父母的不懂鼓励自己的儿女，因为我们怕一样东西，如果我讲好听称赞的说话呢，会赞坏我们的儿女，所以就自小我们都不给他们有什么的鼓励，什么的称赞。这个不是圣经给我们的真理，不是给我们的教导。有时我们的儿女在学校考试好好的100分，回来都不得到鼓励和称赞的，都应该是这样的，下次要还做得好一点。我们是这样才给到个小孩子，给他有前进的那种的鼓励。我记得我以前在加拿大教神学的时候，神学院有一个很好的一种的做法，就是学校印了一些小小的卡，叫 encouragement card， 鼓励鼓励的卡片，就送给所有的同学所有的老师，即是说你可以用这些鼓励卡。如果你看到有同学他做了什么好事，你很欣赏他的，麻烦你写几个字告诉他。咁对同学呢有好大嘅帮助，对老师都系咁样嘅。老师好多嘅教导有啲乜嘢呢特别入心嘅，有啲乜嘢特别帮助你嘅，你咪写两个字鼓励你嘅老师。咁我觉得整个嘅神学院嘅气氛呢，因为呢啲嘢会非常嘅好。有一个神学院的教会弟兄姊妹在那处互相批评互相攻击，讲的只是尖酸刻薄令人伤心难过的说话，谁还想参加这些群体？没人想参加这些群体。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如果我们要能够教会和谐合一，第一个根基呢，就是神所赐过给我们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新生命带来的那种的鼓励。让我们得着神的鼓励，我们晓得怎样去鼓励别人。好，我们看这个教会和谐合一的第二个根基，也是神的恩赐，就是这个安慰。爱心有什么安慰？当我们信主的时候，神的爱呢给我们最大的安慰。我是一个罪人，不配的罪人，但耶稣基督竟然呢作为神来到这个世界上面， 成为我的安慰。所以你看我们回到旧约圣经里面，旧约圣经里面充满神的安慰，在诗篇的里面，特别是神对以色列人，旧约圣经我们看到神怎样对待以色列人，一个反叛叛逆的神的子民，没错，神有公义，神常常刑罚他们，但是神的愤怒在人的身上是短暂的，好像诗篇提醒我们，神的慈爱呢才是长久的。所以创世书去到第四十章的时候，是讲到神的安慰，对他子民的安慰。在四十章一开始的时候，第一第二节，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呢宣告说，他的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神的安慰要临到他们。所以神对反叛的以色列人呢，仍然是充满了慈爱和安慰。所以我们在神的里面，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得到他有无限的安慰。为了什么呢？为了我们懂得去学习彼此在教会里面互相的安慰。这个时代是黑暗，是艰难的，我们必定会经历很多的祸患，身体会有疾病，我们在工作的里面会受伤害，家庭呢会有纷争，我想在一个末世黑暗的时代，这些都是呢我们时常会经历的。但我们思想到我们的主，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他经历很多的苦难，他经历贫穷，他被辱骂，他被敌对，他受很多的苦，甚至为我们写十字架上面。刚才我们就问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来到世界上面经历这些事呢？他是为了要来到明白世界的人在苦难里面他们的需要，所以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面，为了站在人的旁边，去了解人，去明白人究竟人在什么的痛苦的处境里面，让耶稣能够投入去为人受苦。所以希伯来论书第二章怎样讲到耶稣基督呢？说所以你他凡事呢，耶稣基督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这个相同呢其实应该叫认同，一切的事情上面他要与世界的人呢来到是认同，为要在这个神的事上呢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呢献上挽回祭，因为他懂得怎样除去人的罪。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拯救被试探的人。耶稣都受很多的试探和苦害，所以他懂得怎样去帮助那些在伤心难过里面患难里面的人。这个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面那个原意，与他懂得与他的弟兄呢是认同的。所以我们 都需要学习这些东西。所以为什么我们说高科技的 WhatsApp 这些是不足够，在基督徒我们的见证上面来讲很好用，但是呢要知道他的不足。有一个真理大家要明白的，就是耶稣来要给我们有丰盛的生命，但是丰盛的生命不等于没有苦难，丰盛的生命呢 唔等于冇难过嘅时刻。丰盛嘅生命咧，唔等于冇逆境。你睇旧约圣经里边好多嘅先言先圣，佢敬虔爱神，佢顺服神嘅旨意过生活，但好似苦难系特别多吓。你睇约伯，佢唔敬虔爱神咩？佢十分敬虔爱神，佢经历几大嘅苦难。你睇摩西，好大被神使用，敬虔爱神，但佢仍然咧系经历好多嘅苦难，好多嘅困难。当我哋信服主嘅时候，圣经真理话俾我哋听，唔等于咧我哋就会一帆风顺。我哋信服主仍然有好多嘅阻滞，信服主仍然咧会有好多嘅难过。你记得有一次耶稣基督用五饼二鱼食饱五千人，甚至超过五千人。之后耶稣上山祈祷，因为人要强迫去做君王。门徒都或者是心郁郁，所以耶稣呢快啲差遣佢哋，你哋坐船到另外一边去。当时是啱食完晚餐的时候呢，那门徒好信服主啊，虽然工作了一日好辛苦，仍然呢坐船要去到湖的另外一边。但他们行船呢没几耐，船就经历突然间在这个加利利湖那处发生的风浪。加利利湖时时有这些突发的风浪，我们在风浪里面呢很危险很害怕。耶稣在山上祷告的时候，一早他看到他们的需要，耶稣一早有意思要去帮助他们，但等到四更天，即是就来天光的时候，即是撑船撑了成晚，耶稣才在海面上行，要去帮助这些门徒。为什么耶稣不早点去呢？为什么耶稣容许信服他的门徒会有这样的苦难呢，经历风暴呢？因为人生的风暴是训练我们的课程，是一间训练我们的学校，要帮助我们更深入去明白神，去了解神的旨意。所以当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当我们经历逆境困难的时候，我们要认定呢，这个是神的恩典，给我们在这些苦难的里面，我们学功课去更深入的认识我们的神。耶稣尚且需要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面，去明白人的需要，何况我们呢？苦难是神训练我们的学校。咁啊，受苦有咩嘅作用呢？受苦嘅好处就係帮助我哋经过呢啲苦难之后，我哋识得去安慰其他喺苦难里面嘅人。所以我哋特别鍾意呢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係咪？愿颂赞归于我们嘅主耶稣基督嘅父神，就是发慈悲嘅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有各样，即是很丰富，亦做呢有丰富的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今日世界的人 他们的生命里面充满了患难，所以患染轻度或者深度的精神病人越来越多。所以以前我们不是提过咯，现在衡量一个国家那个的强弱呢，不单单是在经济上面去衡量，在军事上面去衡量。衡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强弱呢，还要看究竟这个的国家的人呢有多少患染精神病的。患染精神病多的当然就不是一个强国啦，是吧？因为太多苦难。但是先进国家好像美国那样，患染精神病的人呢是越来越多的。所以他们从这样的一个的考虑呢，去看一个国家是强还是弱。香港五分一之一的人有所谓轻度的精神病，所以香港都是一个很软弱的地区。即是说香港、美国这些先进的地区呢，何等需要不单止鼓励，而且是深度的安慰，需要安慰。教会需要在什么呢？在这个时代痛苦的时代里面，学习彼此互相的安慰。在教会里面你看他满面笑容，可能在他背后呢是有很多的困难需要安慰。所以下次我们思想到团契的生活，就让我们懂得在真正团契生活里面去认识别人真正去心灵里面的需要，去帮助人。好了，我们需要求主恩待给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学习彼此互相的安慰。因为神有给我们有安慰，耶稣基督给我们有安慰，我们就应该懂得去安慰别人。但有时安慰呢都不容易，我们做传道人的就知道这件事。有人需要安慰在医院里面，那我们讲什么说话呢？有时真的觉得不知道讲什么说话才对，这个人呢他有他特殊的需要。用什么圣经啊，我们讲什么说话才让他得到安慰呢？所以有时觉得很困难，但是有时小朋友反而呢懂得去安慰人，我们要学习小朋友。譬如有一个嘅四岁嘅小朋友，有一次喺邻居个树翻屋企，妈妈问佢你去咗边度啊？话我去安慰隔篱嗰个妈妈，佢好伤心，因为佢女咧啱啱离开世界，个女咧系佢嘅朋友嚟嘅。咁呢个妈妈就惊佢讲错嘢或者做错嘢，佢话你做咗啲乜嘢啊？你点样安慰人哋嘅妈妈啊？呢个细蚊仔话咧，我去到咪跳上去坐喺呢个妈妈嘅大髀上面咯，然后我捉住佢嘅手，我同佢一齐喊。哇！呢个妈妈好感动啊！叫佢过去隔篱嗰个，佢都唔知道讲咩说话。但系个女呢，识得去捉住人嘅手，同佢一齐喊。大人都要学呢样嘢，所以有一个故事讲到维多利亚女王吓，佢有一次去探访一个贫穷嘅人家，亦都系有亲人离世嘅苦难吓。佢知道去探访呢个人家。为完咗之后，佢走咗之后呢，佢邻居呢蜂拥嚟到搵呢个被安慰嘅妇人。哇，呢个女王同你讲咗咩说话，个个都想知道啊，佢点样安慰你啊。我冇啊，佢只係呢捉住我嘅手同我一齐呢哭泣。就係咁简单。有时我哋未必真係需要讲好多嘅说话。 我记得有一次呢，在医院里面，一个神学生，他因为行山路行得太快，赶着他上堂呢，心脏病发死了，好可惜。我们很多老师呢都去医院那处探望他，他妈妈又赶去医院那里，咁就有人呢就唔識得點樣安慰，就捉住媽媽講好多嘢。我哋覺得呢個媽媽俾佢捉住手呢講一大堆嘢呢好煩，佢只係想安靜。所以我哋就勸勉呢個人呢，唔該你啦，唔該你行開啲，你唔好咁樣囉囉嗦嗦。有時只係識得企喺人隔離與人表同情，一齐哭泣就已经够了。求主帮助我们懂得互相安慰，互相鼓励。有教会的和谐合一呢，就成为很自然的追求。我们同心低头祈祷。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欢喜感谢你，因为圣经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彼此互相的鼓励，我们需要彼此互相的安慰。要我们在这个艰难的世代里面，我们能够为你站立得稳，求主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